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Hello, hello, 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
我是天天听你的声音。
啊，这样子啊。
听起来特别好听。我觉得。
谢谢。算起来咱们两个同工多年了，居然第一次对话，而且没见过面。
太难得了。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你宝宝睡着了吗？
他爸爸带他出去玩去了。
啊，出去玩。多大了现在？
现在11个月，长牙了，然后
长牙了。
爸爸妈妈。但是可以自己站起来。
哇，在我们这儿教会有一对传道人夫妇，他们的小孩13个月了。
嗯，
每个星期天呢，我就到教会去玩他，给他吊一个那个学步带嘛，然后他就到处窜，好好玩。
反正以前我跟多多都是不想要孩子嘛，然后突然
为什么？
就是不想要，因为就觉得好像我们俩在一起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需要孩子呢？就不想要孩子。
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信主了没有啊？
已经信主了。
已经信主了，然后说不想要孩子。
实际上这个想法是一直延续，我们可能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呢，曾经也有那种大姐跟我们说，你的想法肯定会改变的。结果果不其然，到了时间自己就改变了。你就会
这个到了时间是怎么个时间呢？我挺好奇的。
突然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想要一个宝宝了。
是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宝宝，然后很好玩。
也没有。突然就想要，可能是因为那个医生啊，我以前生病去看医生，医生说我可能生不了宝宝。
啊！
打那儿以后，我这人很奇怪哈。你以前好像你很健康，你可以要宝宝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根本不算什么事情，你觉得很正常嘛？一个女人要生孩子很正常的。但是当你知道你不能生宝宝的时候，你就特别特别的想要一个宝宝。
真的。
啊，那个时候就
这医生是不是误判呢，还是怎样？
啊，我觉得反正现在我就挺不相信医生的话。他其实也没有就说你绝对不能有小孩，他就说可能你是没，可能是不会生小孩了，就这
样。哦，那你当时就是跟多多结婚的时候信主了没有？
信主了，那个时候
已经信主了。嗯，是因为这个信主的关系在一起吗？
咱们已经开始了吗？
咱们是开始了呀。
挺好挺好，这样子挺轻松的。
就刚才那个问题啊，你们就是结婚之前就已经信主了？
是是是，我们结婚之前就信主了。
就因为信主的关系然后认识。
差不多，就是我要信主的时候就跟他认识了
啊，
然后我信主之后他信主之后我们才结的婚。
奉主的名结的婚。详尽一点嘛。
我们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哦，
当时是网络上认识之后呢就交往嘛，交往之后，后来他就来找我。
等，你别跳这么快，细节。你说他来找你是聊到什么程度？大概多久的时间的时候他来找你？怎么做的决定来找你？
我们在网络上聊了可能3个月时间。
三个月啊？
嗯，3个月时间。
主要聊什么呢？
有点儿
是不是太八卦了？
那会儿不是生病吗？被家人送到精神病院嘛，然后
你吗？
是啊，然后就是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就觉得好像不对头，然后整天就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也不吃饭，也不睡觉，就坐在那。
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还是怎么的？
什么都没有，就觉得有可能是工作太繁忙了，然后太孤独了。
那个时候大概多大呀？
是25、26岁吧。
脑子里面知道还能记得在想什么吗？
想得很奇怪啊，想的事情反正是平时可能是想不到的事情，想人生啊，想生命啊，想灵魂啊，莫名其妙的，还出现幻觉，曾经还能看到眼前能看到那个用金沙写的字，是真能看见，出现幻觉。
哇哦，能记得那个字是什么吗？
不是很清楚了，不是很当。
所以你的家人就觉得你神经病了？
嗯，对。那会儿我不在家里，我在北京，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的同事发现我觉得有问题了，他们一起把我送到医院去。
直接就送到精神病医院呢，还是这个医院的心理科？
他们来了几天就觉得我不对劲儿，好像不认识他们了。
那你真的是不认识了吗？
那会儿我就记得我心里特别的害怕，就是很害怕。 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好像有什么目的，心里特别害怕，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我总觉得发生了什么，但是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很害怕，
很莫名的一种害怕，
就是害怕
所有的人都是敌人，都是坏蛋，
就是不愿意去相信他们
啊，
我不敢相信他们，我见谁我都不敢说，我不敢找因为说，哎，我内心很害怕，我不敢说，
不敢说啊，
不敢说，就是害怕，特别害怕。
我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呢也有一种害怕，就我小的时候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嘛，我不知道小男孩怎么样，反正小女孩的那种恐惧会把自己吃了，躲在那个害怕里面，然后也不敢吱声，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光躲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
有点像。但我以前我小的时候，一直都性格很开朗的，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这种阴郁的时候，然后是突然间变成这样。
突然间变成，
这倒挺奇怪的。
反正是如果不是因为这话，也不可能信。以前就是属于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觉得好像我就信自己，我相信我所相信的，当时就成为口头禅嘛，不相信其他人说的，你给我讲
真的
不相信。
那你那些朋友把你送到精神病医院之后呢，看了多久真的进去了吗？
之后去北京还好，北京医院就是观察了一个礼拜吧，那我父母也来了，就说问题不是很大，当时也喝酒，当时那个时候喜欢
你还酗酒啊？
酗酒哦，酗酒应该是。
你喝的多不多？会不会是因为喝酒产生的幻觉？
哎，恰恰那几天没有喝酒啊！
哦，真的。
因为当时所有同事就说我平时就是喝酒嘛，就看看是不是因为喝酒啊，什么酒精中毒啊，结果抽血啊、验血啊这些，一看就觉得好像酒精含量不高，不是因为喝酒，不知道。
这查不出问题好像更让人担心，
恰恰那几天没喝酒。
然后呢
然后就是父母就把我接回来，接回来我妈妈看着我觉得还是不对劲啊，又往就是我家乡的那个医院送。这边的医院就可能是我感觉到很不负责任的，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人家观察你几天嘛，这边直接不观察直接就入院了，就因为你的家人有这个医院我就让你入院，就是这样。
请问是精神病医院呢还是普通的医院？
他挂的牌子是心理，
其实里面关的都是精神病人
啊，进去还是有点恐怖的。
你待了几天呢？
差不多一个月吧。
哇哦，你还能记得那一个月的事情吗？
记得，特别好玩。
特别好玩，好好说说说说。
特别好玩，当时是痛苦的要死。
这种地方基本上没进去过，你得说说好玩在哪儿。
好玩是，那所有的病人特别有意思，他们说话也特别有意思，说一些很奇怪的。我们平时交往的人嘛，大家好像还很客气啊，还要说着客套话呀那些啊，那里人不他很直接的，他对你好奇他就直接过来问你，给你打招呼。
怎么说呢，
他喜欢你他就过来说
多佳我喜欢你，
很直接的，特别有意思。
如果这样的话，
而在医院里我觉得有那些病人觉得，我还觉得心里面是一种安慰，如果全是医生的话我肯定就崩溃了。
你是说那些病人回到更单纯的那个状态吗？
是，感觉是那种。
哎，我怎么觉得你的精神病院描述的跟理想国似的？
医生啊，我当时关注所有的医生，他虽然是医生，然后我们看到的医生的面容表情啊，那眉头都是紧锁的，因为他每天面对这样的病人，他的那个生活绝对是，他的工作状态是绝对是非常郁闷的。
是，
但是作为病人来说就觉得好像啊，我到了一个好像很安全的地方了，我就随意怎么样都正常，因为我是病人嘛，所以我想怎么样都可以，大家都觉得正常。
会不会病人看医生的时候觉得他们不正常？
我当时是这种感觉。
哎，你还能有这种判断，可见你。应该不是这个精神病的状态啊。
是，其实思维啊那些都是很清楚的，只是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记得那个状态。
对，当时痛苦的要死，当时
痛苦的要死，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玩嘛，当时是痛苦就觉得哎呀这种 想。
哎，你这经历太特别了，
敢跟别人说起，因为说起来有点太离谱了，
想起来有点小说的剧情了。
不，有这个经历也挺。
那你有没有结交一些病友啊？就是医院的那个
啊，我给他们画画。
你给他们画画，你是画画的，你本身。
对对对，
我知道你画画的特别好。
本来我们每天没什么事情做，早上起来就是吃完饭就开始做早操，做完早操之后就没有事情干，就各玩各的，想干什么干什么。然后他们医院里面搞了一些培训班，你可以去参加。你参加呢，你签个名，你可以参加，都是收费的。
收费高吗？
我不知道，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收费的。反正是我，所有那个病人就过来告诉我，他说，要是让你签名的，你就不要去；要是不签名的活动，你就去参加，那是免费的。这是
这病人还挺清楚的呀。我很纳闷儿，我
该说是疯子，不是傻子呀。没事干，我们就到楼下的院子里，院子里有池塘，有花花草草，我们可以坐在做运动或者是交谈，可以打乒乓球啊那些，然后我就跟他们画画。
哇，真好，真美！你会和他们交谈些什么呢？
交谈，很难的有真正的意义上的交谈，可能偶尔。
你的意思说大家意识都不太清楚？
只有在后来我都快出院的时候，我本来是一个人一个房间嘛，我快出院的时候，他安排了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在我旁边。那个女孩子，我就发现她就是真的是眉头紧锁，她眉毛上很深的那个印记啊。就是常年那个眉头紧锁打不开，然后我发现这女孩唱歌特别好听，她就喜欢一个人走在路上就唱歌，而她那个歌声真的是当时在我来说给我很多的安慰，让我听了让我觉得心里面特别舒服，所以说我就去跟她说话，我就把我当时能记到的一首歌的歌词我抄给她，我说我还能记住一首歌，我抄给她。然后
什么歌呢？唱一句。
夜色正阑珊，微微星光闪闪，就这个歌，我当时唯一能记到的这首歌。
那他唱了吗？
我就写给他，他唱了，并且然后我们就一起交谈嘛，他结果哈哈大笑。
哇，你给了他安慰啊！
当时那个是正他哈哈大笑的时候，一个护士就进来了。就看到他哈哈大笑，当那个护士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女孩马上，她那个笑容一下子就收回去了，马上就恢复到她的眉头紧锁的那个样子，然后就问她，她说你们在聊什么呢？我看你哈哈大笑，她一下子就很紧张，就不知道她马上就我没我们没说什么，就这样就走开了。
天哪呀，这个画面很能想象。你后来还去看她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后来是想去过，有一次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自己走在那儿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好像是那个医院是搬走了，还有外面搭了很多架子，可能感觉是要拆迁那个意思。
还真的挺特别的，从精神病院的这个角度来看，在那里的一个月，你的想法有改变吗？还是跟进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离开的时候跟进来的时候差不多？
还是特别害怕。
还是特别害怕。那医生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把你送出去了？还是你自己坚决要出去？
我坚决要出去，而且我坚决出去是没有用的，必须要通过我的家长申请我才能出去。
他们同意了？
再三的求我的爸爸妈妈，最后他们才去向医院说，最后医院因为他观察我很长时间，就觉得很像这样的病，就很像那样的病，但好像又什么都不是，他也不能确切的说我到底犯没犯什么病，因为本身他们没有通过观察就入院，实际上就很不规范嘛。然后在住院的时候他们也搞得很不规范，是中午的时候让我父母直接就带着我们出来，最后连病历都没给我，后来我是跑到他们那个办公室我去要病历，并且我要求他们那个医生给我签个名，就是你
那病历上写什么呢？
病历上说我喜欢笑。你这个真的是很搞笑的。那我
这就是他们对你的观察，
对
啊，喜欢
笑， 说我就是不理人。反正我爸爸当时说的话我觉得挺好的，他说你，
他说什么？
你别激动，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反应。他说你要是有任何的反应，在这里就叫做病症，就是我笑也好我哭也好我走也好我不走也好，就是病症，千万就是最好什么都没有，你就该吃吃该睡睡就行了。我觉得他还是说的对，当时我就觉得虽然心里面还是很痛苦，但是每次啊开饭的时候我就排队去，我去打饭，打饭完吃完饭我就是睡午觉了，就是正常生活。
哎，我特好奇有没有人在一旁呢观察医生和护士，然后写下点什么。
我不知道，反正我经常观察他们。
真的
护士和医生他们的眼神是从来不和那个病人有交汇的，他们可能我估计他们是统一这么培训过的。就是
为什么呀？
因为我害怕发生那种摩擦，害怕发生比如说打架呀那种麻烦事情，所以说不让他们的眼神和病人对视。
这是必须这样规定的是吧？
我是这么观察到的，他们从来不和我们的眼神对视。
你能从护士或者医生那里感受到一些温暖吗？这话问的有点外行啊。
哦，没有没有。哦，他们会每天那个天来给我折被子。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让他们折嘛，后来我觉得多不好意思的，我自己就折了，折好之后他们一来又重新折。我就说哎，可能是我折的不好，我说我折的没，我说不好意思让你们天天给我折，所以我自己折了。然后他们又从没理我就重新折，然后我就跟他们叠被子，我就跟他们说哦，我说哦是，我说我可能是叠的没你们好，那你们叠吧。
哦，所以你跟护士跟医生交流的时候，他也不跟你交流？
不交流，他不对话，就我们说他让随便我们说，我们说骂他们，他们没反应的，就是没
天哪，
当成就是没把他们当成正常人吧。反正你们都，你反正不是正常人，我也不会理你那种感觉的，我的感觉。
这么看来到底谁比较正常呢？
这么好说。
实在不好说呀。
因为我去的时候还开了一个那种开了一个会议。
嗯，
他们是叫什么会怎么样，就是在一个很大的那个房间里头，然后坐了可能二三十个医生护士啊还有实习生啊那些人，我就坐在那个发言那个位置上，就坐在那个主席位。
你是故意的还怎样？
他们让我坐那儿的呀，然后他们围了很大很大一个房间，二三十个人嘛坐在一起。
嗯，
那个气氛很凝重，然后那个他们的主治医生主任啊什么的院长什么的就坐在我的右边。
嗯，
然后就非常严肃那个脸，就一直问我问题。因为
什么问题呢？
就问我是不是在北京的医院待过啊。我说对待过。
嗯，
然后问什么我正常回答他，非常正常的回答他。
他这样提问是为了看看你的神志清不清楚呢还是怎样？
不知道啊。然后关键是我觉得气氛很紧张，哦，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笑一笑嘛，因为气氛真的很凝重嘛。那我
哦，
本来
你笑一笑他就要在那个本子上写，
然后
他刚才笑了一笑，
他马上问我一句话，让我当时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了。他说
你为什么笑？
刚才为什么要笑？我当时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说可能是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笑吧。
天哪。
好玩的很。
那你后来这样出来了之后呢？
嗯，出来
就在家里待着了。
啊，出来之后就是还是就是觉得特别害怕，一心那会儿一心就是想死啊，就想死了算了，太痛苦。
想死啊！
啊，因为睡不着觉，每天睡不着觉。
你的害怕是说当大家都不在你身边的时候那种害怕呢，还是说即便有很多的人围着你，你还是觉得很不安全？
都很一直很不安全，
不管在任何环境下。
对，然后就想找一个没有人听不到任何声音的地方睡会儿觉
你才觉得安全。
对，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啊，
嗯哼，
经常能听得到声音。因为我估计实际上那会儿可能不是什么病，就是因为长期不睡觉那个神经有点衰弱了，我总是能听到比如说楼上的脚步声我能听得到。
呀，你的听觉跟这个猫差不多了吧？
敏感，稍微又有一点声音就睡不着觉那种。
嗯嗯嗯。
然后就很痛苦，就想死掉算了，就那种。怎么死呢？自己因为 医院的时候给我吃了很多药，那个药是好像是对那个记忆力啊特别的有伤害。
嗯，
就是我第二天我记不到头一天我做过的什么事情，也记不到头一天就是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
你这个症状是在吃药之后发生，还是说
吃药之后？
吃药之前。
他那个药就是有这个，
就是有这种消除记忆的功能。
是，
居然有这种药。
哎呀，太痛苦了。没有。
难道传说中的忘忧草是存在的？
不是的，他不是让你忘记忧愁，他让你知道你记不起头一天的事情，给你造成恐慌，而不是真正的忘记烦恼。
天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不知道，
真的是很纳闷啊。
嗯，
那你回到家里之后就不再吃了，肯定了。
家里也有药，还是开的有药，
还是必须吃。
必须吃。那我不想吃的话，我妈妈都会就是强迫我吃，很惨。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能想象。
那个药多的来就是必须得嚼着吃，太多了吗？一把一把的那种药，
一把一把的。
嗯，
天哪，那个时候除了你自己心里面的害怕和痛苦之外，
嗯，
我想象应该外界的压力也会很大吧。
外界的你感受不到啊。嗯，你就觉得
你已经感受不到了。
哎，就觉得太难受了，我必须得死掉了我才能稍微的舒服一点，我死掉了我可以好好睡觉了。就
我可以问一下吗，就是当想到死亡的时候有什么想象吗？
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想死哈，真的是想要，总觉得好像是自己被陷在什么里面。其实也有个呼求，我当时也不认识主耶稣，我知道有一位上帝，我就像祷告，我就说神啊，你救我。可是我自己在问自己，我说哪一位是真正的神啊，我不知道啊。然后
啊，你呼求了。
对，我说是那个什么释迦牟尼吗？是耶和华吗？是耶稣吗？我搞不懂啊。然后我觉得可能，
能想起来的所有的名字你全都叫了。
但我不真的不确定到底是哪一位啊。
嗯嗯嗯。
然后就说是真神上帝可能是这么说的，求你救我吧，救救我吧。
这就应验了圣经的那句话，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真是知道。当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就晓得有这么一位。
是。
我确实没有办法，当时就是说我没办法，你救救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蜷在床上这样子。
那个时候对死亡和活着有概念吗？
其实不是真正的不想存活，是觉得太害怕太难受了，也许死了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
就想要逃离开这种害怕。
对对，想逃想逃。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抓不到任何可以逃离的方法。
其实死过几次也没死下去。我那会儿很困难嘛，因为也不知道怎么死啊。我妈妈把那些刀啊什么刀具全部收起来了，她知道我睡不着觉，就给我那个安眠药嘛。
嗯，
安眠药我自己就把它攒起来，攒到一个小袋子里面。
嗯，
攒足了一包的时候，
嗯，
我才把它通通吃下去。然后用的那个，
啊，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一个小刀片，家里的。
嗯，
也不知道藏哪里，就藏在那个就是睡衣的口袋里头。吃了那个药之后，一边吃完了药就是自己割手腕，就割着割着自己就睡着了。
然后呢？
然后醒来的时候就没有，就是一个小口子嘛，没隔开嘛，割着割着睡着了。
那个药呢？没有作用。
哎呀，这真的死不了。我觉得安眠药可能是真死不了，安眠药要吃安眠药死的，通常可能就是说睡觉的时候把鼻子啊嘴给捂住了那样子死的。
咱是不是得这个澄清一下，不是在这里讨论怎么死哈。其实我发现就是当有这种死亡的念头的时候，其实是不可控制的。
嗯，是
被一种东西牵着走的。
嗯嗯。
但是里面想要存活的愿望和呼喊的愿望是非常清晰的。
对对对，所以说也想给那个听众朋友说，其实很不好啊，自杀非常不好，自杀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解决不了。那你怎么样走出来呢？这样循环着，一直痛苦着。
嗯，当时自己回家了之后，还是觉得哎呀，很着急，就觉得我必须得工作呀，不工作的话怎么办？很着急呀。
嗯，
就想去工作，然后就在网上就发自己的那个信息嘛。
嗯，
有一个大公司，我们本地一个大公司很奇妙的在找到我，然后我去很顺利的就进到这个公司了。
他们找到你？
对，他们在网上可能看到我的信息然后找到我。
嗯 嗯
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呢，也觉得当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挺大一个公司，很顺利进来了。 完了电脑什么的都是重新给我配置的。
嗯，
然后恰恰那个时候我旁边就有一个基督徒，他就给我讲，他说你听过福音吗？我说没有。实际上我生病的事情还没有怎么和我的朋友说起过，因为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和我的朋友说，很想要分享，但是很害怕。
怕是怕被不理解呢？
对，不理解，我自己被误
解，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姊妹给我的感觉就是她和别人还是不一样，就觉得她挺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我向她袒露了我的心，把我所遭遇的一切就告诉她了。
嗯，
然后当时她就跟我讲，她说这个真的是撒旦的做工，但是当时你是被撒旦给抓住了。哎呦，我当时觉得很奇怪，那么多医生看我，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原因啊。这个同事一下子就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而且他讲了之后我就相信他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原因，
就对了，就是对了。
哎，我
那种
他说的是对的。然后他就给我讲啊，讲福音啊那些，我真的是觉得我从来没听说过呀。他给我讲，我就觉得说的都是对的，当时我就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他给我说的什么就是。然后他就讲为什么就是公司选择我，是他一直在祷告求神预备一个得拯救的灵魂坐在他的旁边，他就一直这么祷告。然后他就说实际上这个人选已经选定了，当时通过层层筛选最后选定了一个男孩，可是在上班的头一天，这个男孩打电话说他不能来了。不能来之后，他们立马就马上打电话就找了和我一起来的另外的几个人，可是来了之后第二次复试的时候，他就在找电话的时候找不到其他人电话，只找到我的电话，就只有给我打电话了。我这么
太奇妙了，
真是很奇妙，很感谢神的。我当时一下子就理解是怎么回事了，我一下子就
是
就一下子哭出来了，因为那么长时间自己那么害怕睡不着觉，怎么从来没哭过啊。
那个时候一下子释放了
啊，一下子就哭出来了，就觉得哎呀，我觉得就是我就是要这个时候时间就到了，我真的很感激，当时说不出来，一下子哭了。
嗯，
对着他哭的时候我就说我信，
你就接受了。
嗯，我就信主了。
当场就已经释放了吗？
当场就释放
了。太感恩了。
是我就觉得是神从死亡里面救拔了我。
是。那你当时信主之后，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的家人什么反应？
没有告诉他们。
你没有告诉他们？
没有告诉他们。那会儿我一个人住。
那你心里头琢磨什么呢？
我当时那会儿刚好认识多多了嘛，然后我也感觉到这个，我感觉到多多可能是也是神安排的。
对，这个差的有点快哈。
嗯，
你说你认识多多是在你信主以前还是以后？
认识他是在，对，应该是在之前。
那个时候你们两个有没有爱的火花了呢？
那会儿就觉得跟他什么都能说，那身边的朋友反而什么都不能说，但是跟他因为是陌生人嘛，什么都不能说。说了之后他也很理解。
嗯，
就这样子就觉得。
那个时候他是基督徒吗？
他不是。
他也不是。
他不是。他后来看我信了主之后，他还劝我，他说你信可以，不要太
那么着迷啊。
不要走火入魔，他的原话是。
最后咋的啦？咋的你就把他给拉过来了？
结果后来是我当时我感觉到我觉得他肯定会信，因为什么？ Wow. 我自己亲自体会过，所以我觉得他绝对会信，我不担心他。然后是有一次把我们的两个朋友请到家里来，给他们传福音，邀请他们第二天礼拜日的时候请他们到教会去做礼拜。结果第二天那两个朋友没来，多多就说我想去教会，可以吗？
那个时候你们还没见面吗？这在网上说
见面了，见面了，已经见面了，
已经见面了，
已经见面了。
哎呀，你怎么又跳过好多细节呢？啊我这脑子里面有这个画面感，完了你就跳到这儿了。
那会儿
不许跳。你信主的时候
啊，
你跟他见面了没有？
我信主已经见面了。
你还没信主之前就已经跟他见面了？
已经见面了。
啊，那个时候决定见面又是怎么回事啊？
决定见面的时候就觉得他想见我
啊。
他就是
多多爱上了你。
对
啊。
而我当时就觉得我好不容易活过来了，我就应该好好工作了。
啊，
我这么想的。但是对，我觉得哎呀，这个真是
见面的时候那个什么心情？ 哎，我是不是太八卦了？
没有没有，我当时很高兴嘛。
嗯。
很紧张，很高兴，很紧张。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信主啊？你那种高兴是？
没有信主。
对，你那种高兴又是什么样的？
他应该是他知道我生病。
就是说你在他面前是很释放的，是很自然的。
我告诉过他我的经历，并且他也很理解。
嗯嗯嗯，你觉得这个人可信赖？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
嗯，
因为总是在走不通的时候，路走不通的时候，总会开一扇门嘛，总是这样的。
多好，下次我要访问一下多多。把他的故事呢跟你的故事再这么一、放在一起，哎呀，这个神这个的善功这个什么了。
哎，有多多在太好了。
是是是，那好了，他刚才说他也要去教会呢，然后呢？
多多是那样子，他就是答应去教会的当天他就做了决志祷告了，
嗯，
就信主了。
啊，你有问过他吗？
问，
就别人给他传福音然后他就信了。
嗯，当时他也看到我信了差不多都半年了嘛。
嗯，
然后他也发现我身上一些变化。
嗯，之前有没有跟他传过福音？
我没有，应该说跟他讲过，只是不爱听，不爱听我就不讲了。
嗯，
他不爱听我就不讲，爱听的我才讲，一般不爱听的我就不讲。
哎呦，你这个很聪明啊。
但是其实通常会把话题引回来、
这个我得向你学习。或者人家不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哎呀，我太笨了。
他说不爱听我不说，但实际上你在生活上很多事情都可以把这个话题又引回来的。
嗯，哎，这个我真的得跟你学习一下。
那先不讲啊，你不听我先不讲，但是实际上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把话题再引回来。
哎，这个很难哎，这个顺便插一下，因为女孩子想要讲事情的时候，如果憋着不讲的话，会憋死的。
我不会，我是看你不愿意听我就不说。
哎，这个好，这个好。所以他信完主之后回来就告诉你了，我信耶稣啦。
嗯，对，我跟他一起去的嘛，我
啊、哦，你跟对我也跟他一起去。
很高兴，然后他变化也挺大的。
嗯嗯嗯，
变化挺大，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改变了。
改变了，举个例子。
嗯，比如说以前他是觉得，好像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啊，我总要去做点什么事情啊，我总要去追求一些事业啊这种，但后来没有了。
嗯，
那是这些想法。
就看淡了，
嗯，就觉得那是、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有吃有穿就当知足。
觉悟太高了，
这样子反而自己会变得很轻松很快乐，
也很简单，
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的，特别是你想要买的东西，没有什么说啊我必须要买的，好像必须的东西都有。
是是是，然后你们是怎么商量着就结婚了呢？
在结婚一年前，结婚的头一年，我们是在2005年8月18日见的面。啊、我觉得日子挺好的，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要是我们感觉好的话，明年的这个日子就可以结婚。当时就是开玩笑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想，如果他能听得进去的话，我们明年这个时候就结婚了。要听不进去，明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分手的日子。
你是这么想，有没有表达出来？
没有表达，我心里给自己说，因为我也不小了，20几岁了，我也没时间这么耗下去啊。
哎呦，
你要
我发现你特冷静，你知道吗？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完了之后那个界限还很分明。不行，我非得以后多多跟你交流一下，在这方面我太弱智了。
没，我当时这么想，然后就说了这个事情，就放那儿，再也没说过结婚的事情。
嗯，
然后到了快就是2006年6、7月份的时候，我就听他打电话给他的妈妈要那个户口簿，说他要结婚了。哎呀，我当时心里面感动坏了。
也是啊，太感动了。
真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男人真是。8月18号那天早上我们就去领证嘛，领证之后就啊，手牵手在路上就说，哎呀，我们现在在组里了，成为夫妻了，也不知道干什么呀。
哎，但是这个就回到前面我们刚开始的说的，这个时候你们都不想要孩子。
嗯，对，那个时候
这个是达成共识了吗？
是达成共识了，并且我们也给双方的父母也跟他们说过了， 先打打预防针，告诉他们的，你们不会有外甥儿的，就这么说的。
你们俩胆子也太大了吧？
因为迟早都要说，我们当时想应该事先告诉他们，他们会心理上好承受一些，不要到了时间来逼迫我们就不好了。既然我们有这个想法，我们提早跟他说。
天哪，那你们双方的父母岂不是要疯了？
他们也没办法，可能我们两个都属于太不听话的孩子了。
嗯嗯嗯，
没办法。
你们就想要这么二人世界过一辈子？
哦，对。结果哪晓得几年之后检查说我不能有孩子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反而就特别想要孩子了。
本来觉得这是一件很天然的事情，在我的控制之下，我不想要就可以不要。
真的是现在想来，有孩子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啊！
是，说说看你当母亲之后的这个感触吧。
哦，当了妈妈之后有很多很多事情改变了，好像从来没有尝试过那种完全不计回报，一切完全不计任何回报的那种去付出去爱。
嗯，
但是当了母亲之后能够体会到了，就好像经常小孩子他的手指甲长出来了，他会把我的脸啊抓坏啊抓破，
嗯，
经常脸上都会有那种伤痕，但是你不会去怪他，因为你知道他是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自己脸上也会有，自己也挖出那种血痕呢，因为他不知道，所以说你就去觉得怪他，
嗯，
觉得好像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有的我们真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败坏，可是耶稣基督向神求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说了什么，所以原谅我们。
嗯，每天都在观察他吗？小娃娃，
每天都观察他，每天都会发现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就是尽量的不要去过多的干预他。如果说我和多多能够尽量的保存他的天性的话，我想就应该是做得非常的不错了，而不是给他
压制他各种。
对对对，而且我就希望这个孩子也不要去上学，也不要去幼儿园怎么样的，他就好好的玩。
你在家怎么玩呀？要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啊？
可以，玩的时候可以找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嘛，然后就不让他去上学了。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听的最多的话就说，你是学生，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不，我现在不想对我的孩子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任务就是玩，你就好好的玩。
呀，你这父母太英明了。你准备自己教吗？
我相信他在玩的过程中，他能找到他的兴趣所在，找到他的兴趣所在，他才知道他将来要学什么，要干什么。
欢迎来到主日学呀。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让孩子做这样做那样，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不放心，我们担心他将来怎么样不行了，我们担心他怎么样不好了，所以说强加了很多东西。现在我就觉得不用担心那些，不想去担心，你就好好玩，你就玩出个好的样子来就行。
但是他在幼儿园里面也是玩啊。
幼儿园里面不有老师吗？你不等于就是把你的孩子交给陌生人一样的吗？你比如说问你一个母亲，你会不会把你的孩子交托给一个陌生人？他肯定说我不愿意。可是你说要是幼儿园的陌生人，他可能就愿意。那不是一样的吗？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啊，
这个我就保留意见了，因为这个是母亲父母对孩子的这个特权啊，随己意管教孩子。
我想尝试一下，因为他毕竟他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也要往他交到神的手里，所以说不会出什么太大岔子的。我们就这么做嘛，尝试一下，这也是一条好像一条新的路嘛，走走看。平时也不管着他。
你这是小男孩是吧？
嗯，小男孩，他除了去摸那个就是摸那个电插头和那个热水的时候，我会站在旁边用个小棍子打他的手，其他时候都不管他。
自由自在的。
自由自在，不管他也不发火。他要去碰那个电插头，就肯定就我就站在旁边也不发火，我就打他的手。
他就知道了。
他疼了，他就不去玩了。
他下次还会去吗？
他不会去了，他知道这个打得疼，他不去了。你跟他说对错没有用，你让他疼就行了。他疼了，他不去玩了。
这个办法很聪明哎。
你说对错，他根本不懂。
我小的时候很贪玩嘛，然后我妈就把我关起来，然后把我狂打一顿。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会恨我妈的。哎，现在长大了也不记得那个恨了。 但是也不记得那个疼了，就记得说那件事儿是错的，我就不做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挨打还是有效的？
反正疼了知道，
疼了就知道了，真好。那你跟多多现在，你就是这个带孩子，服侍孩子。
多多带孩子主要是，
主要是多多带孩子。你呢？
我就在家里做做设计啊什么的。
对，你刚才说画画的，你是搞设计的。那你们自己在服饰上面夫妻俩怎么搭配啊？
哎，我们其实做的事情真的很惭愧，做的非常少。如果说教会有事情的话，我们俩就会一起去。
嗯，
每次做什么都是一起去。
有什么事儿就夫妻两个商量一起去。
商量着一起去，这样子会好一些，不容易跌倒吧。我觉得我是一个可能是经常软弱的人，有多多在的话，我心里会比较安心一些。我们以前就是很没有计划，没有规划，对我们的人生都没有规划的人，没有什么追求的人，属于是
一天难处一天担。
对，也没想那么多，反正就是有事儿我们就做呗，就这样。
这样挺乐呵呀，挺踏实呀。
嗯，也反正也好也不好吧。我看人家有的规划的好好的呀，今年要干什么，明年要干什么，也挺好的呀。
哎，那倒也是。
我们俩这方面比较差，就没办法了，规划不好。
就干脆交给神了，神去规划呀、
神去规划。我们俩懒人，会偷懒，
这样才开心才乐呵呢。下次呢，你那个多多什么时候有空，我再访问一下他。
嗯，
然后呢，如果你们俩都有空的时候，我访问一下你们俩。
好，可以可以。
真的吗？
非常乐意。
真的，谢谢。行，
那
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
谢谢你了。
哎，好，
拜拜，
再见，
再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